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China's latest traffic and news China Traffic Radio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博士联长城汽车四S店总经理赵宝忠，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开车系好安全带，让安全一路相伴。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醒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CBA 联赛官方赞助商，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上场不惧挑战，快喝红罐战马，有能量当然战马。卓越技艺，超群服务，梅赛德斯奔驰服务技能大师赛亚军团队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奔驰北京极光星辉高端奔驰车主的选择，服务热线010-8474-7888。
我是大迪，想带你去听西沙的鸣笛。
我是小雪，想带你去看长白山的飞雪。
我是凡科，想带你去感受阿勒泰的每一刻。
我是光光，想带你去追寻北极的第一道极光。
我是大明，走，世界那么大，一起去看看。
我们在小红书等你哦。
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出去玩，加入我们吧。
主播出去玩。
这里是一个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这里满足了你对海洋的所有想象。踏足这里，仿佛置身于一幅巨大的画卷中。
11月4日，中国交通广播西沙群岛独家定制团再度出发，游轮加自驾，主持人凡科邀您在这个深秋时节一起坠入盛夏，感受一场来自大自然的浪漫之旅。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西沙群岛咨询报名吧。
病毒大军集合，汇报战果。
报告大王，我大败而归。我登陆到小朋友手上，就等他摸鼻子和眼睛。可是，
孩子们一定要好好洗手哦，
干净了。
报告病毒大王，我什么便宜都没占着。
你也失败了啊！
我在一个女生手上躲了很久，准备等着她吃饭的时候行动。
饭前洗手最重要，六步洗手法，洗满20秒。
啊！没躲过。
病毒大王，我就更惨了。
怎么了？
我降落在门把手上，好不容易等来一个老人。
嘿嘿，摸了门把手，马上就洗手。哎呀！牢记洗手。
正确洗手，
多多洗手，病毒没有。
原本善良喊你回家吃饭了，新鲜好食材，零防腐，加热即食。上市公司奥瑞金旗下自主食品品牌，安全有保证，京东、淘宝、抖音店铺就有销售。奥瑞金战马罐体特约供应商。
Traffic Radio. 社会热点事件，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出行关键信息，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4年10月22号，星期二，农历9月20。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潍烟高铁开通运营，交通圈激活生活圈、经济圈、文旅圈。充值容易退余额难，部分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为何成了充电坑？同比增长14.1%，截至9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约31.6亿千瓦。详细情况稍后关注。
听交通，
听交通，我们来关注。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昨天潍烟潍坊高铁至烟台高铁正式开通运营。潍烟高铁起自潍坊市昌邑站，经青岛市至烟台市芝罘站，线路全长23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设昌邑、莱州、招远、蓬莱等9座车站，其中辉埠、莱州、招远、福山为新建车站，其余为既有车站。潍烟高铁通过青岛至荣城城际铁路和相关联络线，分别连通至烟台站和烟台南站，通过潍坊至荣城高铁连通至潍坊北站。项目于2020年12月开工建设，今年7月完成静态验收。经过联调联试和试运营后，高铁线路已满足安全稳定运营要求。潍烟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海高速高铁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东省北部沿海地区对外客运交流的主要通道，东接青岛至荣城城际铁路，西连潍坊至荣城高铁，路网地位十分重要。潍烟高铁开通运营后，将极大便利沿线人民群众出行，对于促进区域互联互通，打造轨道上的山东半岛城市群，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潍烟高铁是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串联起胶东半岛多个沿海城市，坐着高铁去看海也成为很多外地游客周末来这里度假的一个新选择。正是看准了潍烟高铁开通带来的客流，山东烟台40多家景区联合给出了凭借高铁票享受景区优惠的政策。
听热点。
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产销屡创历史新高，充电桩市场也迎来了快速的扩张，但相伴而来的还有价格、充电价格不透明、服务没有保障等现象出现。比如说，用超低电价吸引车主充电，然后收取高额的服务费、停车费、超时占用费等等。一些充电桩必须先充值再充电，但是退余额时却是阻力重重，客服形同虚设。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如何成了充电刺客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虔诚的报道。
最近河南郑州的张先生家附近新开了一家新能源汽车充电站，他本想趁夜间低谷用电器充电，但占位费，也就是超时占用费，却让他不得不再度精打细算起来。
你如果充要不霸强的情况下，肯定会有占位费。有的是收停车费，半个小时免费，你超一个小时多少钱？有的就是充电桩，如果你不给那个墙跑掉，然后它会产生这个占位费。
为了规避可能比电费更高的超时占用费，张先生没少费心思。
别人充电都是网上一查都出来了。我充电都是要不坐车里，要不坐休息厅，我就在那儿等。我一会儿看看系统充到多少。
实际上，一直以来，新能源车充电被收取高额超时占用费，引发了不少车主热议。在社交媒体平台上， 一些消费者反映在充电站充电后因超时未拔枪离开，被运营方按分钟计算和收取了超时占用费，由此质疑收费太贵以及运营方的收费标准是否符合相关规定等。记者查询发现，目前不同充电站点超时占用费收费各异，也有站点不收，各家收费车企、第三方装企收取的标准也不一，免扣款缓冲时间亦有不同。一些车主还反馈，首次超时占用减免或向平台申诉，最终并未被扣款。因收取超时占用费每小时最高达384元，特斯拉曾一度备受争议。记者致电咨询特斯拉客服，客服表示这一费用持续累加上不封顶，建议充完电赶紧挪车，不具备立即挪车的条件时要谨慎考虑充电。
一般咱们超时占用费啊，是在您充满电之后5分钟之内没有挪车，只要这个地方的占用率达到50%以上，咱们就会收取每分钟3.2元的这个超时占用费。但是如果达到100%的话，就会收取6.4元一分钟的超时占用费。它是电桩识别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有占用导致别人充不上电。
记者向客服追问，设置充电完成后5分钟内挪车不收超时占用费的时间限制，是否条件过于苛刻，有盈利的考虑呢？客服进一步解释，
真不是为了盈利，咱说实话啊，就这个做法呢，其实是为了维护车主权益，并不是说特斯拉以这个挣钱，因为这跟它的充电桩的投入完全不成正比。从特斯拉的这个超时占用费这个规则已经做了很久了，为什么很多车主都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儿？就是在他这个第一次去产生的时候，他会给您发邮件，不管产生了多少，他会给您免。但是呢，这第一次之后，一定每个车主应该都有过这个第一次，因为系统就直接给您免掉了。但是如果说这个免掉之后还再出现第二次以上，就不能再免了，是这么个情况。
除了超时占用费，一些收费提示不够醒目的服务费也是充电刺客之一。新能源车主林先生不久前就有类似的经历，
转了一圈正好看到一个充电桩，然后就充电，我就去吃饭了，吃完饭回来一买单139，139呢我就觉得有点贵，因为我正常充电大概在60元左右就充满了。
林先生研究了收费明细，发现费用里不仅有充电费，还有占位费和服务费。
这当中有一个我可以接受的点，就是它的占位费20几块钱，我就打电话给客服，然后我才知道里面还有个服务费5多块钱。这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我去加油站加油，加了500块钱油，然后还有500块钱的服务费。
记者了解到，目前大多充电站充电收费会包含充电费、服务费和停车费三项，部分站点停车免费。这其中服务费到底服务了什么？记者以车主身份咨询小鹏汽车，客服解释，
至于为什么会收这一个服务费呢，也是为了维持我们充电站的正常运营嘛。那相比我们站点建设还有维护我们充电设备都是投入了一定的成本嘛。那至于为什么服务费每一个站点为什么它的价格不一样呢，就会涉及到首先像是场站的一个远或近，甚至会涉及到像一些屏风谷还有一些时段的一个使用，又或者是说是我们站点它的运营的成本较高，那所以它产生的这些费用呢，它也会运用在我们的这一个站点维护当中。
此外，退费难也是目前新能源车充电桩领域反映最突出的问题。有报道显示，一些充电企业在系统中被退费设置种种障碍，侵害消费者权益，还有企业直接设定霸道条款，推诿扯皮拒不退费。另有媒体报道，今年6月，广西柳州一家电动汽车充电站运营商3家电动汽车充电场站卷款跑路，涉及车主预充值资金50多万元，难以追索。充电刺客是如何形成的呢？业内人士刘先生透露，充电桩的建设和维护成本较高，电价收入往往难以覆盖这些成本，刺客是市场竞争激烈和监管缺失的结果。
现在这个充电桩行业的竞争非常激烈，因为大家都想抢占这个市场份额嘛。为了吸引消费者呢，一些企业可能就会采取低价策略，但低价往往意味着服务质量可能会下降，或者说成本会压缩，容易导致一些企业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来获取利润。相关部门啊，应该要加强监管，规范充电桩企业的行为，企业自己呢也要自律，提高服务水平。
中国充电联盟统计显示，截至今年9月，联盟内成员单位总计上报公共充电桩332.9万台，从2023年10月到2024年9月，月均新增公共充电桩约7.2万台。 而随着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市场的快速扩张，由此带来的消费痛点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好，北京时间的12:14，我们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哎，好啊好啊，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哎，好球！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啊？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China Traffic Radio。
社会热点事件，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出行关键信息， 请听本台记者华玉的报道。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12:18，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交通新闻，我是张宇。接下来您将听到，可持续生活方式推动二手流通市场受欢迎，95后成主流。冷空气接连来袭，如何影响全国蔬菜供应和价格走势？主体工程基本完工，湖南桑龙高速预计明年5月通车。火焰蓝进行时，我们来关注，凌晨红绿灯口传来一声巨响，一人被困，消防紧急出动。马上进入到听社会。
听社会，
听社会，我们来关注，很多朋友家里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闲置的东西，像看过的书、孩子的玩具、穿不了的衣服、不再享用的电子产品等等。那么这些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呢？不少人会通过二手消费市场来让这些闲置用品循环利用。随着绿色消费理念的深入人心，闲置交易市场规模日益壮大。 中国旧货业协会近日发布的《旧货行业发展报告2024》显示，2023年全国旧货流通行业全年交易额约为 1.32 万亿元，同比增长 5.6%。近年来，从社区的线下寄卖、二手实体商店到网络二手交易平台，旧货交易的业态和模式日益丰富，参与人群也越来越广泛。在上海，闲置经济就成为一些年轻人群的消费新潮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琼的报道。
有一些衣服，然后书，还有四个小花瓶，然后还带了一个电子产品。
上海的陈女士因为要搬家，把家里闲置的冬装、图书、数码产品都打包送到了上海陆家嘴街道慈善超市。利用获得的绿色循环积分，她还在超市的二手交易区换购了一个心仪已久的键盘。这个键盘也是其他人闲置不用的。陈女士觉得这种交易方式很划算。
一个包，一个旅行箱，刚刚手里还有个大包，已经拆掉了，已经塞进去了，一下子拿过来基本上就可以处理掉，就可以用自己的闲置物品跟别人换自己的闲置物品，这是一个很环保的理念，而且也可以尽量的避免自己的经济上的损失，而且你能够看到自己的物品它的价值最大化了。
在这家慈善超市的二手闲置专区里，闲置的书籍、首饰、衣物、小家电等都会在清理消毒后再上架，有的还会由年轻人进行创意改造，上架后的价格也十分亲民，用户可以用换旧物的积分兑换。超市负责人李玉云介绍，来店里购买闲置物品的 80% 都是年轻人。
大部分的东西其实都是年轻人所喜欢的一些东西，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非常的划算，也能够去用比较低的价格能够买到很漂亮的东西啊，或者是很实用的一些东西。我不在乎它到底是说到多少钱买的，更在乎的是它是不是真的好看，是不是我需要的。
随着年轻人消费模式的不断变化，互联网加旧货的销售模式也应运而生。在上海徐汇区的一家二手交易品商店，不少消费者将旧书、服装等物品打包出售给商店，物品经消毒处理后再次回归线下销售。在这个闹市区的老房子里，店主用淡绿色调的极简复古风装饰店面，并在房前屋后种满了绿植，还不时举办画展、摄影展等活动。文艺范儿的商店不仅成为当地年轻人爱逛的网红打卡点，甚至吸引来不少外地游客。
我是从深圳过来旅游的，在深圳的话好像没有类似这种二手的商店，所以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过来看一下。我觉得二手书就是能循环起来是比较环保的一种方式，因为现在很多一手书就是买了之后在家里其实也比较占地方，但是有一个二手的平台可以把这个书给更有需要的人再去看到这一本书。
上海市民刘小姐经常光顾这家二手交易品商店，在店里闲逛时的松弛感让她非常享受。
我基本上一个礼拜或者半个月我会来这里逛一逛，时不时的来看一些找一些书籍吧。那你到这里的话，你整个人先松弛下来，然后你看到书也不是那么新，那你的对它的那种紧张感就没有这么高，你整个人很松弛。那在这个情况下，你会和很多东西产生链接。我觉得这个是我很喜欢这里的一个原因。
除了实体店，网上二手交易也非常活跃。旧货行业发展报告2024显示，旧货品类由传统的电器、家具、图书等品类丰富到奢侈品、衣物、体育器材等，基本覆盖了所有耐用消费品领域。2023年，线上交易额约为5520亿元，同比增长15%。某二手交易平台体验负责人严雨婷介绍，
从平台的数据上来看，我们70%以上的用户是95后，其中00后大概占了40%，也就是现在所谓的 Z 时代的年轻人是我们消费的主力军。然后他们喜欢关注的商品主要还是围绕生活商品展开的，比如说潮鞋、服装、箱包、腕表、3C 商品。
严雨婷认为，网上二手交易之所以日渐火爆， 除了消费者节约环保意识增强外，也与一些网络平台采用专业验货团队鉴别，确保为正品后再售出的模式有关。二手商品的品质是赢得消费者信赖的关键。
整个旧货的交易过程中，我们会增加逐件查验和多重鉴别的环节，来保证这个商品的质量和真假的问题。第二部分是我们现在对一些品类的商品也逐渐在增加72小时退货的服务。那么消费者买到手之后，如果发现有没有符合描述或者是其他的情况，它可以在这个中间有一个反悔期，就增加了一些售后保障。
最近一股较强冷空气导致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明显下降，北京最低气温下半年以来首次突破了0摄氏度。这股冷空气刚刚过去，新一股冷空气10月21号至23号又将影响我国，局地降温将会超过80摄氏度。冷空气密集来袭，接连降温，各地的蔬菜生产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接下来菜价的走势又是如何的呢？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吕红桥的报道。
21号上午，吉林白城在冷空气的影响下刮起了大风，在一处菜田里，菜农正在采收大白菜。目前，当地大白菜的价格在每斤5毛钱左右，比去年高出不少。不过，菜农表示，由于最近冷空气接连来袭，天冷得快，消费者冬储热情高，大白菜销路很好。
整片大白的地就剩那一条了，都砍完了，2-3天正式结束。最近天气冷得真快，老好卖了，你一收货就这一会儿就没。
宁夏是我国蔬菜主产区之一，随着冷空气的到来，当地一些地方下起了小雨，天气阴冷。在青铜峡市，胡萝卜已经采收完毕，目前菜田里只剩下螺丝菜这一种蔬菜。前些天螺丝菜密集上市，价格比去年低了40%。菜农表示，天气转冷，螺丝菜采收延迟，价格有望回升。
冷空气你人都做不出咋办的嘛，再说天气一冷东西不长了嘛，像这秧子没有死，有太阳它还是会长的，你像这个冷天气没有太阳它肯定就不长了嘛。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2点26分，接着我们马上进入到火焰蓝进行时，
还原火焰蓝救援现场，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展现中国消防正能量，就在火焰蓝进行时。
欢迎进入火焰蓝进行时，今天跟您说一说发生在浙江宁波的案例。前不久的一天凌晨4点，宁波北仑区春晓街道发生一起惊险的交通事故，有人员被困，情况紧急。接到报警后，北仑大队立刻调派最近的春晓消防救援站前往救援。事故现场位于红绿灯路口，一辆面包车车头严重变形，驾驶员被困在驾驶室无法动弹，意识有些模糊，无明显外伤。
先等一下，先等一下，队长先看一下。
消防人员立刻开展救援行动，他们对现场安全进行评估，检查被困人员伤势情况后，准备对变形的面包车进行破拆作业。为了争分夺秒地开辟救援通道，他们戴上手套，从后座将座椅放倒，扩大救援空间，进行徒手的破拆。好在很快，被困人员从面包车内被成功救出，并交由现场医护人员送往医院做进一步的救治。
担架，医生，担架，快出来了，担架。
经了解，驾驶员正在路口等待红绿灯，而后方面包车不知什么原因径直撞向了前方等红绿灯的吉卡车，猛烈的撞击导致面包车车头严重变形，面包车驾驶员被困车内。吉卡车司机向现场消防人员描述了当时车祸发生的情况。
前面红绿灯吧，我停了等红绿灯嘛，
然后就是他刹不住了，然后撞到你了。
那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情况，反正就我停了刚没多大一会儿，他听到后面响了一下。
事故具体原因还有待交警部门进行进一步调查核实。这次事故我们也再次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行车途中务必保持安全车距，集中注意力，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以上就是今天的火焰蓝进行时，我是宗瑞，感谢您的关注。
火焰蓝进行时由中国交通广播联合国家消防救援局共同制作。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气象信息，
今日出行看点，一起关注出行天气。各位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小丹。今天是10月22号，星期二。今天呢，我国的降水整体会东移南压，范围会有所缩减，
需要注意的呢是东北地区的东部这一带，今明两天会有中到大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会出现雨雪的转换，部分地方呢会有中到大雪，局地甚至有暴雪。雨雪天气容易造成路面的湿滑结冰，那东北地区的朋友外出要注意交通的安全了。气温方面呢，今明两天东北地区降温明显，昨天最高气温还能达到或者超过15度的像哈尔滨、长春、沈阳，今天的最高气温就都会只剩下个位数。同时在长江中下游及以南地区，今天也会有降温出现，云南北部、贵州到江苏南部一带最高气温都会不到20度。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编辑播音张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这事儿太坑人了，我要投诉。
我真是花钱遭罪，很不满意，
希望你们帮帮忙。
你好，中国交通广播，
拨打电话010-8609-7160，我们帮您。
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找到交广帮帮忙栏目，或直接回复帮忙填写相关信息，路上遇到难心事儿，我们来帮您。
梅赛德斯迈巴赫 S 级轿车，即日起至10月底，购车可享奔驰汽车金融贷款方案，年利率3.99%起，或最长67还款期限。详询北京百德利之星，电话010-5873-9999。
我这房子住10多年了，厨房墙面上的油渍嵌进了瓷砖缝，擦都擦不掉，油烟味散达特别慢。卫生间瓷砖脱落，地漏下水不通畅，下水道反味，还有小飞虫。
那重装一下呀，
折腾一通得花好几万，我还得搬走，少说半个月才能搬回来，可这半个月我住哪儿呢？
嗨，不叫事儿，打6651-5166找厚米装饰呀，厨卫改造新科技，只要72小时，厨房卫生间就能焕然一新。
新科技靠谱吗？肯定特贵吧。
只要3万出头，厨房的烟机灶具、橱柜水盆、卫生间的洁具卫浴、墙地砖、吊顶啥的全齐了。
那不算贵呀，跟我找楼下老马师傅的价也差不多。怎么联系啊？
记个电话啊，6651-5166，好多完工案例，要照片看看啊。
6651-5166，收到。
白沙如雪，与碧蓝的海水相映成趣。
这次参加西沙群岛的团特别的美。
夜幕降临，星河如海中灯塔，闪耀指引。
原来语文课本里面的西沙群岛这么美啊！
两批中国交通广播西沙群岛高端定制听友团已先后感受了这片拥有极致美丽的地方。11月4日，我们将再度出发。下班快乐主持人樊科带队，海口集合，一路向南，直至祖国最南端的海域，体验一场海南到昌江再到西沙群岛的海岛浪漫之旅。现在就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西沙群岛抢占名额吧。
正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醒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CBA 联赛官方赞助商，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运动不负热爱，快喝红罐战马，有能量当然战马。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全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接着带您进入话题档案。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在10月17号，又有五个部门的负责人亮相国新办新闻发布会，这一次聚焦的主题是房地产市场。过去一段时间，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已有政策细化落实的效果如何？房地产白名单项目信贷增加到4万亿元，新增实施100万套城中村危旧房改造，两个增加政策的推出又意味着什么呢？本节内容为您解读，接着带您进入开讲。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在当下这个时机召开这样一个发布会，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体现在哪里？我们来听听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于小芬的相关观点，听听看。
我认为发布会它第一个呢是主动的落实9月26号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政治局会议里头首次提出要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企稳，这个是成为这段时间包括未来一段时间我们房地产领域的一个中心工作，所以作为政府部门有必要应该把他们的系统方案向社会进行一个阐述。第二个呢，实际上是主动回应社会关切，房地产关系到千家万户，当前我们房地产正处于一个比较困难的阶段，我们居民关切，房地产企业关切，地方政府也关切，所以发布会上倪虹部长就回应了我们已经出台的政策以及接下来将出台什么样的政策，这个有利于稳定市场的预期，增强市场的信心。
那么如何来看待各地自主调控因城施策的效果呢？我们继续来听听看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于小芬于院长的相关观点。
房地产市场是一个区域性的市场，每个城市它的供求关系不一样，城市的定位也不一样，所以这一次四个一线城市实际上是根据自己城市的一种特点因城施策。我觉得从最近的情况表现来看，应该讲都取得了比较好的一个成效。我是比较关注房地产市场的，比如说新房的成交量，二手房的成交量，二手房的贷房量等这些指标。从我们观察的情况来看，这一轮以一线城市为引领，三四线城市跟一线城市同步出现了成交量的大幅的增长，新房也一改过去落后于二手房成交的一种状况，也出现了同步增长的这种景象。特别是刚性需求开始进入市场，带动了我们一些普通楼盘的销售，也增强了市场的信心。所以这一次以一线城市为核心的这种放开限购限售等这些政策，实际上是充分体现了因城施策，带动了整个房地产市场的 企稳。
嗯，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住建部称房地产市场已经开始筑底，如何来理解这个筑底的含义呢？
我理解的筑底啊，是量价的企稳，也就是说成交量跟房价的基本趋于稳定。我觉得我们有理由这个做出房地产市场这样企稳彻底的这种判断。我的理由有三方面。一方面，从八九月份我们的房价来看，环比的下降幅度跟同比的下降幅度都在收窄，那么特别是十月份我们商品房的成交量肯定会出现同比跟环比的大幅度的增长。第二个理由呢，根据房地产市场的调整规律，一般来讲经过三年的调整，大多数都会表现出企稳的这种迹象，也就是说彻底的这种迹象。第三个呢，我们也看到我们绝大多数的城市这一轮房地产价格的调整的幅度都是比较大的，房价已经回归到合理的区间，我们的成交量比高点也已经回落了将近50%，所以市场应该会有一个企稳这样子的状态。
嗯，住房城乡建设部会同财政部、自然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等部门指导各地迅速行动，抓存量政策落实，抓增量政策出台，打出一套政策组合拳。组合拳具体是怎么打的，稍后呢咱们再进一段资讯回来之后来为您一起来进行梳理。好，接着我们先来进入资讯，关注一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最新消息。
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
这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马拉维当地时间10月18号，马拉维内洛地区内诺至利高维公路起点位置，11台自卸车、挖掘机等机械设备并列成排，近100名中方和马方员工整装待发。由中铁二十局承建的马拉维内利公路项目正式开工，马拉维政府官员、公路沿线社区代表出席了开工仪式。马拉维内诺市市政官员威尔逊在仪式上表示，内诺至利高维公路的开工建设对马拉维来说至关重要，建成这条公路是内诺所有民众的共同愿望、共同期望。威尔逊对中铁二十局能在项目中标后第一时间组织建设团队和施工机械的表示赞赏，他希望中铁二十局能够优质高效地推进项目建设，建设一条让当地居民满意的公路。内诺至利高维公路位于马拉维中南部地区，起点位于内诺市政府，终点位于利高维地区，总长20公里。内诺至利高维公路呢，原本是一条土路，道路崎岖不平，雨季湿滑，旱季多沉。中铁二十局负责将原本公路的土路升级为沥青路面，更加方便当地民众的出行。中铁二十局内诺至利高维公路项目负责人邓晶表示，
施工所在地区位于偏远的山区，地理环境较差，生活物资相对来说比较匮乏，设备材料进入困难，对于项目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但是我们建设团队一定克服困难，积极展开施工，尽快掀起大干热潮，保质保量地完成施工任务。
内利公路是马拉维重要关口姆万扎至中部地区重镇恩彻乌县的重要通道，服务着当地近100个村庄、6000多户居民的出行，对当地物流交通、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预计2026年1月，内诺至利高维公路将全部完工。中铁二十局内诺至利高维公路项目技术主管刘贝贝，
多年来这条道路一到雨季就泥泞不堪，很多车辆深陷泥坑，给沿线百姓和车辆出行带来了极大不便。我们对这条道路升级改造后，将彻底改变这一现状，让内诺市和周边居民不再有出行困扰。
嗯，当挖掘机在起点位置挖出第一铲土，围观的当地民众欢呼舞蹈，自发庆祝这一重要时刻。 据了解，中铁二十局自2018年进入马拉维以来，不仅帮助当地修建了马拉维恩桑杰至马尔卡公路、格里芬、萨恩达室内体育馆、马尔卡至班古拉铁路等十余项基础设施工程，还积极参与到当地社区发展中，为当地就业、防洪抢险、教育和卫生事业等贡献积极力量。六年来，中铁二十局累计雇佣当地员工超过5000人，通过导师带徒等方式培养专业技术人才近1000人，帮助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储备了人才力量。好，感谢您收听本节资讯，接着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又能有啥诗意？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6味中药。
哎，有点意思。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是啊。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包我身上。
赶紧把药喝了呗。
嗨，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幸福
奶油冰棍，
和同学过生日，
打一场篮球。
幸福
第一次和他牵手，
开车连续5个绿灯，
雨后的青草味道。
幸福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整个下午追剧。
幸福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看女儿穿上婚纱，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实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接着带您进入提纲挈领。
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住房城乡建设部会同财政部、自然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等部门，指导各地迅速行动，抓存量政策落实，抓增量政策出台，打出一套政策组合拳，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组合拳怎么打？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取消、四个降低、两个增加。四个取消，即充分赋予城市政府调控自主权，调整或取消各类购房的限制性措施，主要包括取消限购、取消限售、取消限价、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标准。四个降低，主要包括降低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降低住房贷款首付比例，降低存量贷款利率，降低卖旧买新换购住房的税费负担。两个增加，一是通过货币化安置等方式新增实施100万套城中村改造和危旧房改造，二是年底前将白名单项目的信贷规模增加到4万亿元。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刚刚提到四个取消、四个降低、两个增加，这两个增加，一是通过货币化安置等方式新增实施100万套城中村改造和危旧房改造。如何来看待政策用意呢？我们来听听看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于小芬于院长的相关观点。
城中村改造我觉得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改善民生。大家知道啊，我们城中村里头的住房好多都是非正规住房，房屋的安全问题多，配套差，环境不佳，所以通过城中村改造可以彻底的改变他们的居住环境，提升他们的居住品质。那么这次呢，政策里头强调实际上是通过货币化安置，那么居民啊，拆迁的居民可以通过货币化直接到市场上去购买自己心意的产品，而且是取消了过渡期，对老百姓来讲都是有很多的实惠的。那么这个办法呢，也是直接可以带动商品房市场的去库存，来调整我们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也是助力房地产市场的止跌企稳。所以这个政策还是很有作用的。
嗯，是的。那两个增加哈、第二呢，就是年底前将白名单项目的信贷规模增加到4万亿元。我们继续来听听看于院长的相关解读。
这个4万亿啊，这个体量还是比较大的。我们2023年全国商品住宅的平均销售价格是10800元，也就意味着它将近有4亿平方米的商品住宅可以进入到白名单，这个相当于今年商品房销售规模的50%。这个对缓解开发商的资金压力，对顺利的保交房，以及激励更多的开发商在资金回笼了以后再去拿地，都是有很大的这种积极意义的。所以这个政策啊，我们预计还是会发挥重要的作用。当然我最期望的是白名单制度各地在执行的时候，应该对符合条件的一定要应尽尽进，而且对通过申请贷款的要应尽近代。
嗯，在发布会上我们看到哈、我们是要打赢保交房的攻坚战，我们将会做些什么来打赢这场攻坚战，有哪些让我们期待的点呢？我们继续来听听看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于小芬的相关观点。
我理解打好保交房实际上是要做好保交房过程中的每一步，扎扎实实的推进。那么打赢保交房实际上是表明了政府的态度，也就是在保交房这个呢，只能成功不许失败。因此 这里面我觉得各个方领域各个部门它会更加强协同，共同来取得保交房的胜利啊！我是最关注的，一方面呢，我们要降低，其实就改善性住房的交易成本。这次政策将取消，其实就普通住宅跟这个非普通住宅税收上的一种差别，实行相同的税，我觉得这个还是意义很大。另一方面呢，我也比较关心，就是我们要降低老百姓就是以小换大以旧换新这个交易过程中的税费，比如说能不能实行增值税的抵扣制度，以满足老百姓对好不好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另外一个我们也很关心，其实就是关于地方专项债的问题，能有更多的专项债啊去收购一些项目，用于扩大保障型住房，来满足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的一种需求。当然政府还得要着力的打赢这个保交房市场攻坚战，让我们老百姓啊买的放心买的安心。
嗯，是的。12:55，感谢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接着带您继续来关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最新消息。
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
这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日前从施工现场传来喜讯，由中铁23局承建的五河蒙城高速公路的控制性工程汇合特大桥连续钢构右幅成功合龙，比原计划提前2天完成，这标志着五蒙项目建设取得了阶段性重大胜利，为全线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五蒙高速汇合特大桥位于安徽五蒙高速公路三标段固镇县连城镇与刘集镇交界处，上跨汇合，地质复杂，全桥长1496米，主跨为75+135+75米连续钢构，是五蒙高速公路唯一一座连续钢构桥。此次为大桥右幅中跨合龙段，长2米，宽12.75米，混凝土方量达21.7立方，采用挂栏悬臂浇筑法施工。为确保合龙工作顺利进行，中铁23局五蒙高速项目管理团队提前谋划，对对标世界一流企业价值创造行动制定了科学详尽的施工方案和应急预案，通过多次的专项论证研讨，项目团队最终将浇筑合龙时间定在下午气温偏低温差较小的时间段，并严格执行施工技术规范和施工组织设计，不断调整中跨边跨悬臂的挠度及两端的高差，使合龙段始终处于稳定状态。技术人员在浇筑现场严把验收的每道施工工序，强化安全保障，确保各项控制指标达到规范要求，来保证工程质量。中铁23局五蒙高速项目负责人郭曙光表示，
针对汇合特大桥跨度大、工期紧、深基坑梁底复杂等特点，我们中铁23局五蒙高速项目管理团队优化施工方案，加强标准化施工，严把浇筑质量关，充分应用 BIM 技术和智能监控系统，确保五蒙高速汇合特大桥右幅顺利合龙，比原计划工期提前2天完成。
据了解，五蒙高速公路全长119.5公里，概算总投资147.97亿元，计划2025年12月底建成通车。五蒙高速公路是连通豫皖苏的重要省际通道，是皖北地区高速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我国中部地区通往长三角地区的又一条快速通道，改变蚌埠市与长三角地区只有一条高速公路连通的局面，对于完善皖北高速路网，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感谢您收听本节资讯。
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给你我百转千回的喜乐和忧愁，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正满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醒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正满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CBA 联赛官方赞助商，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球场尽显风采，快喝红罐战马，有能量当然战马。
我是大迪，想带你去听西沙的鸣笛。
我是小雪，想带你去看长白山的飞雪。
我是凡科，想带你去感受阿勒泰的每一刻。
我是光光，想带你去追寻北极的第一道极光。
我是大明，走，世界那么大，一起去看看。
我们在小红书等你哦。
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出去玩，加入我们吧。
祝哥出去。
这里是一个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这里满足了你对海洋的所有想象，踏足这里仿佛置身于一幅巨大的画卷中。
11月4日，中国交通广播西沙群岛独家定制团再度出发，游轮加自驾，主持人凡科邀您在这个深秋时节一起坠入盛夏，感受一场来自大自然的浪漫之旅。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西沙群岛咨询报名吧。
老王，今儿上班怎么来的？
打车呀。
你上两天不是说你赶时髦买了一辆敞篷的新能源电动车吗？
我小儿子昨天开着玩折腾没电了。
嗨，玩具车呀。
现在很多人在买车的时候会首选新能源汽车作为考虑对象，那么新能源汽车的安全常识您就不可不知了。据有关资料，新能源汽车采用锂电池作为储能器件，占比80%以上，过度充放电、电器故障、撞击、挤压和高温等因素都会导致锂电池热失控，引发起火燃烧爆炸，因此动力电池系统消防安全问题是新能源汽车安全的关键环节。起火灾危险性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锂电池火灾燃烧温度高、速度快，且存在爆炸风险。锂电池能量密度高，发生热失控后可持续释放出可燃气体、热量和氧气，具有很强的维持燃烧作用，且在压力释放受到限制时会发生爆炸。二是受电池保护壳限制，火焰呈喷射状，喷射强度大、距离长，并且产生大量有毒有害烟气。三是易产生连锁反应， 当一节电池出现故障燃烧时，其产生的热量极易引发相邻电池的热失控，致使电池之间产生连锁反应，形成持续燃烧。四是着火点位置隐蔽，火灾扑救难度大。
国家消防救援局提醒您，电动汽车新科技，安全知识要掌握。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工作日12:15播出的《火焰蓝进行时》。接下来您将要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
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马上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尚。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有时候我们说话的时候大脑一片空白，所以可能说出来的话就前言不搭后语，也可能说的就是磕磕绊绊。现在网络上有一个梗，源自于一个博主拍的无厘头视频，台词是他的观点我不敢苟同，我认为这个意大利面就应该拌42号混凝土，因为这个螺丝钉的长度很容易影响到挖掘机的扭矩。我觉得类似于这种表达，你说它是废话文学吧，它也不算是。因为我们常规意义上的废话文学应该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是吧？所以你就得是，哎，咱们就是说文学，是不是？今天讨论的是这个吗？其实怎么说呢？你就是，你得在思考，对不对？咱们也不是说那个什么，可是呢，你说是不是？这才是废话文学呀。而42号混凝土，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种语言失调症，因为在此之后还有一个黄龙江一派全都带蓝牙也风靡全网。有专业人士表示，这其实是一种病。如果这两个您一个没听懂也没关系啊，但是您身边的人甚至您本人一定有过一种经历，就是说话的时候脑子一片空白，说出来的话就类似于意大利面和42号混凝土这种，是谁也不挨着谁，前言不搭后语。我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学校搞了一个井盖文化，就是把全校的井盖上面都画上了画，还挺有意思的，当时吸引了我们当地电视台过来采访，除了采访学校老师还要采访学生代表，那我作为当时的参与者之一就被学校领导推荐了出来。当时操场上只有我和电视台的工作人员，那是我第一次面对一个人拿着话筒对着我，后面还有一个人扛着摄像机对着我，他们两对儿，我这儿一下就要不起了。我看着眼前的话筒，又看着后面的镜头，那一瞬间我完全懵了。接受采访之前，我其实大概在心里打了个腹稿，本次的井盖文化是在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之下，由校团委老师牵头面向全校师生组织的一次活动，本次活动丰富了同学们的校园文化生活，我觉得很有意义，让我们在学习之余有一个放松身心的方式，很多同学都参与到了其中，大家集思广益，画出了很多很有特色的井盖。我也参与了其中一个井盖的绘制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学会了体会到了反正就这些词儿，怎么说怎么是吧。但是当记者问我，那本次的井盖文化你作为参与者之一有什么感受可以分享一下呢，随着他把话筒指向我，我感觉一瞬间我的脑子就被定住了。当时我提前想好的这些词儿一句都想不起来了，我只依稀记得那天我说了很多前言不搭后语的话。当时没有经验，其实那又不是现场直播，如果我跟记者同志说一下，我说老师您看我这样说行不行，我先跟人家交流一下，人家后期剪起来也好剪呀。但是我从小就有直播意识， 那一瞬间我就完全当成现场直播了。虽然具体的词儿我记不清了，但是我当时就是总想拽点那高大上的词儿，所以最后说出来的那些话大体意思应该是这样的。这次活动其实就是学校的老师和井盖儿。那么我们作为学生其实是上升到了灵魂层面的一个东西，它是我们英国诗人英国有一位诗人曾经说过，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其实就是我们这次的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主要还是灵魂层面，它会上升一个高度，而我们作为每一个独立的个体，其实在这个中间我们说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所以我是觉得，如果说一定要做一个定性的话，那应该是万千个你我。对，所以我很荣幸，对，我也很知足。那今天我们会赶上这样一个事情，所以明天太阳会照常升起。虽千万人吾往矣，而我辈当用功读书，我辈崛起。就是全程我都用那种青春期小男生很作的声音和样子在镜头前故弄玄虚。当时我发现我越说那个记者同志的脸就越黑，我那时候不知道他为什么脸黑，但是现在我做了媒体工作之后我懂了，如果我采访的嘉宾是这么聊天的，我这回去我得咋剪呢？没一句能用的呀。最后说完他黑着脸说谢谢，然后扭头和摄像老师对了一下眼神，两个人就走了。空旷的操场上只留我一个神经病矗立在那里。我觉得如果不是因为当时我还只是个高中生，他一定会觉得我刚喝了二两。就算真的喝了的人可能说话都比我有逻辑。这件事情其实在我心里一直是一个坎儿，因为我不知道一个人怎么可以把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说成那个样子。其实时至今日啊，我依然会有的时候不知所云，但是我尽量的往回拽，我让自己说话显得有那么点逻辑。所以我们可以互相设置一个暗号，如果有一天您发现我说话又有点听不懂了，您可以在后台发两个字井盖，我就知道我需要往回收一收了。偶尔的语言系统宕机，这种经历大家应该都有啊，不管是口误不小心说错了，还真就脑子抽抽了，反正说出来的话呢都是有点子奇怪。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就来聊一聊，什么时候你感觉自己的语言系统宕机了，完全没有了。各位想说的话可以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关注了以后直接打字留言，半年之后我们来集中的刷一波各位留言。
蜜糖好甜，我从来不拒绝所有滋味，嘿，总有残缺，我还是觉得完美。或许短暂，或许难堪，生活本该这样，喜怒无常，有大家在，每个人都是一样。于是我就忘记了自己，随风摆动着身体，随他怎么去，再不介意。想和你们一起分享 baby， 相互依偎着度过这儿的每天 right， 只想和你们彼此爱恋 baby， 别让我独自沉入悲伤之海。都是我的，也是你的。
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好球
好球。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不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你爱父母吗？
爱。
你爱伴侣吗？
爱。
你爱孩子吗？
当然爱。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爱。
你爱自然吗？
你爱明星吗？
你爱旅行吗？
你爱发朋友圈吗？
我都爱。
你爱你自己吗？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一切。
China Traffic Radio。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
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马上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上。接下来我们看看王上上网上给您搜罗了哪些今天网上找到的新闻。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什么时候你感觉自己的语言系统宕机了，就是大脑一片空白都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个事儿呢，其实就怕对比，我们这儿支支吾吾的什么都说不出来，结果人家那边滔滔不绝。如果他再是个孩子，那更是碾压呀。 来看今天的第一条。近日，云南一名幼儿园中班的小孩哥跟家人去逛菜市场，对各种稀奇的菜品对答如流，仿佛是一个行走的植物百科全书。他随手拿起一个，说：“这个是四棱豆，这个是柯藤，这个是酸扁果。”咱都不说这些东西应该怎么吃，问题是很多我们连听都没听过呀，甚至说都磕磕绊绊了都。也难怪网友们都说在应该喝奶的年纪他就拥有了植物专家的水准。现在的孩子们呢，获取知识的途径有很多，有认识植物菜品的，也有认识军事飞机的。每当这个时候我都很惭愧，因为我小的时候也算是赶上了互联网时代，但是我那个时候主要认识的是这个是沙漠之鹰，这个是基洛夫飞艇，虽然也认识一些吧，但是你就是很难在现实生活当中来指认呢。除了这样的硬核小孩哥，最近还有一个硬核女博导。近日，哈工大深圳校区31岁的副教授杨雪梅走红网络，她酷爱举铁，动不动就在家做上200个俯卧撑。视频里的她喜欢在健身房举铁秀肌肉之余，还不忘在视频里插播了一则招生广告，说我是教化学的大学老师，有那么一点小肌肉，上课也不打人。他说健身是自己在工作上遇到困难的时候释放压力的爱好。杨雪梅2021年担任博士后工作，2024年初被聘为博导，他还是国家级的青年人才。就视频里面杨教授展示肌肉的时候，我当时我的语言系统就有点宕机了，就是我完全懵了呀。他如果是一个佝偻着腰的干巴小老头，我觉得都挺合理，但是我感觉他能举起来一个我呀。然后就想到了一句网络流行语，如果同学你对学术方面有什么不同的见解，老师也还略懂一些拳脚。同学，你为什么不按我的要求来做？来，看着我的肱二头肌说话。开玩笑，这都我瞎编的啊。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老师对同学的这个影响应该是更加全面的，不仅是在学术上能带你，还可以带你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真正的文体两开花。杨教授有这副体格子，却是一个文人。下面这位的体格子肯定不如杨老师，但是却偏偏爱用武力来解决。来看下一条。近日，江苏镇江一网友发布视频，说他的私家车位被占了之后，他就用车堵住了那辆车，却遭到了占位车主的踹门捶窗。随后有记者联系到了涉事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表示说，这次我们确实工作没有做到位，我们要自我检讨。他表示物业正在协调当事人进行沟通，被占用车位的业主也已经报警，物业也会全力配合警方进行调查。通过视频来看呢，那位车主确实又是踹车门，又是爬人家引擎盖上凿前车窗的。明明是你占用了人家的车位，怎么你还这么愤怒呢？这个时候如果跟车主好好沟通一下，表示一下，哎呦，我不知道这是您的私人车位，我以后不在这儿停了，抱歉啊，给您添麻烦了，你好说好商量的，这个事儿不就过去了吗？明明能用语言解决的问题，您非用武力来解决。现在好了，如果给车定个损，走法律程序，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当事人的语言系统宕机了，但是网友的语言系统是彻底激活了，大家都在谴责物业的不作为，说就收物业费的时候你们最积极，我们花着钱交着车位费，结果谁都能来停一停，能下到地下车库的肯定都是有车位的，那没车位的你们倒是拦一下啊，就这么给放进来了。不过难得在新闻里看到一个承认自己工作没到位的物业，希望能妥善处理好吧。语言系统宕机，有的时候单纯就是因为很无语，比如马斯克最近就很无语。近日，马斯克在活动当中吐槽美国政府机构的官僚主义和过度监管，说 SpaceX 在星舰发射之前被迫研究星舰溅落是否会砸到鲨鱼，等研究完了鲨鱼，对方又提起是否会砸到鲸鱼。就是这个事儿吧，如果你要研究的是会不会砸到那种人口密集地区，好像可以理解，如果是研究它的落点，那也可以理解，但是要研究落点这里会不会砸到鲨鱼，完了还要研究会不会砸到鲸鱼， 那是不是后面还得再研究研究会不会砸到章鱼，会不会砸到章鱼哥、海绵宝宝、海的女儿，会不会砸到路飞。虽然这些都是影视剧里的角色，但是无语的感觉都是一样的嘛。说到影视剧，有一些影视剧也是挺让人无语啊。近日流水线古偶登上热搜榜，您现在打开任意一个视频网站首页肯定有一个古偶，这个古偶呢就是古装偶像剧。面对无休无止的剧情重复、妆造雷同、演员排列组合等等，观众们也纷纷表示我受够了。网友们还总结了线下部分流水线古偶的一些经典套路：黑化靠眼线，年轻加刘海，神仙穿白衣，扮丑涂斑点。然而模式化的妆造既不能突出人物特点，也无法辅助演员传递情感，只会让观众更加的出戏，感受到满满的敷衍。此外，部分古偶剧过分迷信大 IP 和流量明星的组合，如今这套组合拳也是频频翻车，再次说明了所谓的万能公式也并非就万能啊。哎呀，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看不进去呢，原来大家都一样。我一度以为是我老了，跟不上这个时代了，看不懂年轻人爱看的东西了。其实大家想一想，以前的很多古装剧选的演员也都是男帅女美啊，但关键是每个人的气质都是独一无二的，是贴合角色的，更重要的是人家有演技啊。现在呢全靠服装道具和特效，如果你说演得不好，就会有人过来跟你说，你知道我们家哥哥多努力吗？其实观众也很努力了，累一天了，回家就想放松的看个剧，还得努力适应你家这么努力的哥哥，你知道我们有多努力吗？以前看杨过和小龙女的生死离别，我第二天我难受一天，现在的古装偶像剧那种生死离别，我只会觉得怎么这个演员的档期是来不及拍后面的了吗？就编剧老师临时改的本子。360行，每个行业都需要努力，但是很多事儿不是光靠努力就够了的呀，也不是努力值得拿来说的呀。今天的互动话题，什么时候你感觉自己的语言系统宕机了，完全不会说了，你说不去满嘴的那种。各位想说的话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关注了以后直接打字留言，咱们半点回来之后集中的看看各位留言。
什么？从明开始起，糊涂一刻。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这事儿太坑人了，我要投诉。
我真是花钱遭罪，很不满意，
希望你们帮帮忙。
你好，中国交通广播，
拨打电话010-8609-7160，我们帮您。
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找到交广帮帮忙栏目，或直接回复帮忙填写相关信息，路上遇到难心事儿，我们来帮您。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CBA 联赛官方赞助商，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运动不负热爱，快喝红罐战马，有能量当然战马。
白沙如雪，与碧蓝的海水相映成趣。
这次参加西沙群岛的团特别的美。
夜幕降临，星河如海中灯塔，闪耀指引。
原来语文课本里面的西沙群岛这么美啊！
两批中国交通广播西沙群岛高端定制听友团，已先后感受了这片拥有极致美丽的地方。11月4日，我们将再度出发。下班快乐主持人樊科带队，海口集合，一路向南，直至祖国最南端的海域，体验一场海南到昌江再到西沙群岛的海岛浪漫之旅。现在就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西沙群岛抢占名额吧。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提醒您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CBA 联赛官方赞助商，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上场不惧挑战，快喝红罐战马，有能量当然战马。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我为他神魂颠倒，我为他魂不守舍，我为他魂牵梦萦。
哟，您这是冲谁犯花痴呢？
人家就是对爱笑剧场爱不释手。
爱笑剧场，我们一起
沉浸式听广播。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什么时候你感觉自己的语言系统宕机了？这个宕机是什么意思呢？它其实是一个计算机的术语。我看刚才还有热心听友在好车主的群里帮着科普了一下。其实用大白话来解释，就是我们会在某一些时刻说得出来的话呢，是就是前言不搭后语，然后大脑一片空白，需要你说话，但你又不知道这个时候能说一些什么，由此可能会引发一些口误，或者是言不由衷啊，嘴走在了脑子前面，或者是脑子 我现在有点宕机，有点就嘴和脑子的配比，要么谁快谁慢，要么谁慢谁快，就这种感觉。肯定是有一瞬间你说出来的话是不太对的，对不对？就语言系统完全就混乱了，宕机了。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啊，想参与话题互动，可以将您想说的话呢编辑成文字，然后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搜索关注，最下方的输入框里边直接打字留言，就算是互动成功。先来看这个越办越办说，什么时候说话感觉自己宕机呢？就比如说领导跟你说了一件事儿，让你说一下工作流程，关键时刻脑子就不好使了，说的就坑坑巴巴。哎呀，很真实啊！一般情况下，再让我们聊点什么那种，难登大雅之堂，就是互相吹个牛啊，然后聊点什么乱七八糟的，咱好像 就特别流畅都是。但但凡让你聊点正事儿，说你说一说你，咱们总结一下你这个月的工作啊，你展望一下下个月有什么工作计划、啊就是、这时候就开始就吭哧瘪肚了。我觉得其实吧，就是，哎呀，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是这个聊不了，这难登大雅之堂。嗯，还有本巴比妥说，正在规划晚上吃什么的时候，被老师叫起来回答另外一个同学的回答对不对，这种情况我的大脑就宕机了，告诉他也对也不对。哎呀，你还不如赌一个 50% 的概率嘛，要么对要么不对嘛，你就说我觉得他说的不对，不就完了吗？老师问你为什么不对，解释一下，你说我不知道，就直觉就觉得不对。老师，要不您解释一下，我认真的听一下，这过去了，也对也不对。我觉得类似这样的情况，学生时代经常遇到的是，你可能你跟你的同桌两个人，聊特开心，偷摸乐呢，老师突然说，来，王上起来，聊什么呢？让我也乐乐呗。这个时候可能你俩本来聊的东西吧，就是说，你看老师今天的，真好玩，然后老师问你说什么呢？跟我也说一遍。那个时候你告他还是不告他呢？大脑就得飞速运转。你说啊，老师，那个他刚才给我讲了个笑话，就是，那你给我也讲一遍，我听听。你还得瞬间编出来个笑话，真的。嗯，所以说，为了避免一些麻烦事情，最好用最按部就班的方式，真的是能避免很多的节外生枝啊。不管是在学生时代的上课，还是现在的工作，真的是这样啊。王浩说，井盖。怎么着？就到目前为止头半个小时哪部分您没听懂啊？我哪里又说的让你没懂什么意思了？井盖这是暗号，别瞎用啊！井盖特指的情况是，以后如果我说的某一个部分你觉得完全没听懂，说这说的啥，每个都是中国字连一块，我一句没听懂，这种情况你再发井盖，平常发什么井盖？怎么给你改成备注以后叫王井盖？他说以前去相亲的时候，说着说着有的时候大脑就会死机，不知道该说什么，大脑一片空白。哎，这个情况也是挺常见的，特别是相对有一点点内向的朋友来讲，有的时候把跟人社交他当成是一个任务，而且这个任务呢还是那种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任务。比如说还是拿工作的角度来举例子啊，就是工作上面让你去沟通，你必须得沟通明白，你沟通不明白剩下活都干不了了，你两个单位都指着你沟通呢，你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只能去硬着头皮去沟通，但有的时候就是说着说着你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甚至可能会强行说的那些话呢把对方还惹毛了。像王浩遇到这种生活当中的相亲的场景其实倒还好，除非你对他本来就是挺有好感的，你想牢牢把握住这次机会，所以你不想就是错过他。那如果你觉得无所谓的事情的话，你起身走就行了。你我觉得是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啊，觉得说话一定是越多越好，说的越多就感觉一定会好像出什么内容啊，出梗啊，出金句啊，有 punchline 那种，大可不必啊。大家想一想，比如说我们有一种艺术形式啊，这很多人愿意，学校也搞，公司年会也搞，哪儿都搞，就是三句半。你想前三句其实都是铺垫的，最后半句的那个人就俩字儿啊，白干什么那种，大家就哎呀好玩儿，鼓掌，就是说明他梗在他这里，然后他就这么短的词儿，可是一样会有很大的效果。所以说如果能够达到言少计精的话，这才是最高境界。 然后还有专业门窗安装，说当我偷偷攒的私房钱被媳妇儿发现的时候，她投来那愤怒的眼神时，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你空白什么呀？你这个时候你就说，哎，扎到了，哎呀，你可真是个小机灵鬼，我本来想着说给你在家里玩个藏宝寻宝游戏呢，你看你这还没开始呢，我线索都还没编辑好呢，你就自己先找着了，你看这，行了，快拿着吧。我就这么一说啊，不是让你真，不是真的鼓励这种。其实你说夫妻之间为什么要藏私房钱呢？私房钱源自于有一些男士的不安全感，他就总觉得我有一些事情，我也不是说要真的要干什么坏事去，就单纯的我想有一点自己偶尔会预算超标的那些东西，比如说媳妇儿规定说你虽然说不良习惯啊，但咱就举这个例子，比如说你抽烟的话，你烟的价格单包价格你不能，假如说不能超过15块钱，但你今天我就想抽包20的，那5块钱哪里来的？你回去一报账对不上，所以有一些人就会攒一些钱，然后回头偶尔自己抽个好烟贵烟，我今天是搜手去了，我社交，我跟兄弟们发烟来着，我这个场合这个烟档次不够，撑不起这个场面，有的人会这样。但其实这些事情如果跟您的爱人好好去沟通，一般情况下是会同意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一些你要招待客人，你可能要拿出来一些好东西去招待，关键还是要沟通。我觉得很多人最烦的并不是说你这个事儿花多少钱，而是烦的是你为什么没跟我说。谐音吴王说，此时我在听着爱笑剧场，说了话题后我就发留言，今天没有谐音，因为全是废话，不配拥有谐音。怎么啥意思啊？这是你的留言全是废话，还是我到目前为止说的全是废话呢？但谐音吴王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有梗的听友啊，留言里边10条里边只有都有9条都带着谐音梗。今天你没有了。还有纳兰小猪说，就今天不知道咋说了，这个互动话题不会参与了，但为了体现出存在感还是要参与一下。好了，说完了。谢谢您二位百忙之中还过来敷衍一下。慧慧说，我聊天只对特定的人群有外向的一面，就是很熟悉的关系很好的朋友，这样呢大家聊起来就会很带劲，一旦面对不熟的人，语言系统就会宕机，话少得可怜，基本属于你问我答。哎呀，要单纯的是你问我答倒还好，关键问您的问题可能答的咱也是特有防备的那种，对吧？反正我就是这样，假如说我在一个不太确定安全的场合和关系之下啊，就比如他也就是刚认识的人，上来问你一些有点让我觉得有点越界的一些问题，可能他问你，哎，你现在一月挣多少啊？我觉得这太隐私的问题了，我可能会说，没多少，没多少。然后对方说，哟，你不得好几万呢？我说，哎呦，哪有啊？就是反正所有的话，你都可以用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给他搪塞过去。这是我们的一种本能的保护，我觉得。但是如果要是关系已经到位了或者很熟悉的朋友的时候，对方问你，你还用这种方式来去回答，可能有的时候会伤到一些人啊。但是也分情况，因为如果这个问题你觉得特冒犯，你其实完全可以直白的告诉他，如果你们真的关系到位了。娜娜说，没睡醒的时候呗，大脑空白，早起傻一天，一放假在上课的时候，回去上课发现该讲啥了，这班讲到哪儿了，那班讲到哪儿了。哦，原来你也有这样的感觉。我有的时候如果连着歇一周啊，回来以后我都会反应一下，这个推子是，哎，这儿应该是点它吧。就是其实你说你天天做的东西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很多事情都忘了，解释不清，就可能就那一瞬间就脑子有点不够用，就是。还有毛毛说，我属于越着急越说话不利索的那种，你懂啥意思吗？我懂啊，有人是口无遮拦，我们说他是嘴比脑子快，您这个应该就是脑子比嘴快。尤其是和人吵架的时候，对吧？脑子里想了100句话，但是嘴里只能说一个，我呸。 很弱的一局，其实可以训练一下啊。一会儿呢，咱们科普板块的时候，可以来聊一聊有关于怎么跟人沟通啊、说话呀、平常可以怎么进行一些练习等等等等的。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什么时候你感觉自己的语言系统宕机了？微信公众平台等着各位留言。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演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金一掌，绣一幅，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你在何方？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点我，点我，
点我，点我。
番茄牛腩，
香酥鸭，
牛虾仁，
蒜蓉菜心。
哎呦，你别压着我！
吃吃吃，别停啊！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那打包吧。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什么时候你感觉自己的语言系统宕机了？在社交场合当中，可能很多人都会因为一些不会接话或者反应时间太久而错过一些机会，是不是也曾想过为什么别人都能游刃有余地去自由切换各种话题，而我们却常常陷入到沉默的尴尬场景当中？其实呢，沟通也是一种技能，通过不断的练习和学习，我们也能提升自己的一些沟通水平。事实上，有些人之所以反应快，是因为他们脑中有构建好的语言框架，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存储一些素材，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快速地调用。给大家分享五个能改善反应慢不会接话的小技巧。当然有了技巧也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够立刻改变的，它还是需要我们来长期的坚持。首先第一个是练复述，练习复述能够提高思维速度和理解能力。复述它分为两个阶段，先找一段视频或者文字，第一个阶段呢，你就完全的按照别人的你重复一遍念出来，尽力的做到一字不差。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不断的思考和回忆要复述的内容，这增强记忆力，是吧？第二阶段呢，就是要理解了这段内容，然后再用自己的话给它表述出来。这样一来，你站在别人的角度理解内容的时候，还提高了同理心和理解能力。 反正就先从这个第一阶段开始练习，尝试在脑海当中搭建一个框架。第二个阶段呢，就是练表达，准确说是第二个方法。反应慢不会接话的人，他往往性格呢也比较内敛，他也平常也不太爱说话。如果要想改变，就一定要多加练习，你要说出来。刚才提到的这个复述也是练习表达的一种方式，复述的时候对着镜子来练习表达，或者录成视频，你回头翻回来再看一看，反正就是多看自己是如何表达的才能够改进。第三个是练模仿，模仿这是咱们人类学习新知识的一个途径，尤其是孩童时期都是通过模仿身边的大人来获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所以如果不懂如何说话，那就从擅长的这个身上去模仿。一开始我们可以先就简单模仿他的神态、他的表情、他的动作，就这些外在的表现来学习，慢慢的你就可以学习一下他的这些思维方式，遇到类似的场景你就想一想，哎，如果是他的话他会怎么做呢？这样呢能让我们在面对突发事情的时候变得更加的从容。第四个就是写日记，写日记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整理思绪，还能够锻炼大脑的处理信息的能力，从而提高大脑的敏捷性。我们通过写日记记录的时候，大脑在不断的筛选信息，组织语言，这个过程就像是在给大脑做健脑操，脑保健操。通过文字来记录生活，可以在无形当中锻炼自己的思维反应能力。第五点是多阅读，阅读能够获取信息，增加我们的知识储备，这样不至于和别人聊天的时候咱没话来说。如果我们能学会把获取的知识分门别类的存储到大脑当中的框架里，那就更好了。同时在阅读的时候能激活大脑的思考区域，表面上我们是在阅读，实际上大脑在不断的进行信息处理、逻辑推理，甚至还会转化为动态的画面模拟，这就会让大脑得到充分的训练，使得我们能迅速捕捉到关键信息，做出正确的反应。当然这儿说的这个阅读呢，也并不仅仅局限于那些传统的文学，你像什么杂志啊、网络文章啊、公众号推文这种乱七八糟的碎片化阅读也可以，只要是在阅读就行。今天的互动话题聊的是说一说你在什么情况下你感觉自己的语言系统宕机了，哎呀什么都想不起来，完全都懵的那种。来继续看一波各位留言。吉珍说，有一次培训会我只是去现场监督的，结果领导临时来不了了，培训会的开场发言啊，莫名的就砸到了我的头上，一脸懵、一脑空白的我在台上宕机了5秒之后很尴尬，然后就简单的说了一些啊，这次培训对学员的重要性和实用性，说完之后都不知道自己瞎编了啥，没准备啊，不适合即兴发挥，太烧脑。你已经超越了很多人了，大部分人遇到这种情况可能连说实这次培训的什么重要性实用性他都想不起来，至少您从这个角度来切入的话呢，也倒是就是就算你领导来了他也就是聊这些吧。所以说这次活动组织的很好啊，大家要重视咱们这个培训呢是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好，培训完了以后大家可以怎么样怎么怎么怎么样，那么我预祝各位学员各位同学咱们都能一切顺利，不来不来不来就完了呗，就是。其实有很多事情是有一些套路章法，你可以说这不是一篇非常多么精彩的优秀的发言，但它一定是一个就是在大家的认知当中都觉得这个发言就应该这么发，就是一个及格的东西啊。当然如果你表现得很好可能会加分，如果表现得不好，不好就不好呗，那我表现这玩意儿没说好还能怎么着我呢，就是大不了以后这活不找我了呗。有一句话很挺怎么说呢，还是挺有帮助的，叫做你的人生没有那么多的观众。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自己给自己强行按了很多观众，哎，我一定要这样我一定要那样，不然的话多丢人呢，谁看见了，问题就在于谁看见你丢人了，你觉得丢人其实都没有人注意到你刚才刚丢了个人呢。AI 说，平常跟朋友喝酒聊天的时候我妙语连珠金句不断，但是单位让我上台发言我支支吾吾抓耳挠腮。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就是包括唱歌也一样，自己一个人洗澡的时候你在浴室里唱可好了，一登台全完蛋。但你也没办法在舞台上我给你拉个帘子就推个浴缸上去， 你包括就跟演讲一样啊、有的人就是没有办法在这种正式场合西服笔挺的去演讲，你烧烤摊上倒是挺对很多事挺有见解的，那也不能在现场给你上点串上点啤酒，炖两瓶啤酒那也不合适。就是你既然能在线下，在那种让你完全放松的场合之下有这么多的想法，那其实说明你内心是真的有这些表达的，也是真的懂的，只是在那种现场啊，你一下有点紧张，紧张到感觉喉咙发紧，脑子空白，好像你我明明已经很大声说话了，为什么所有人都说我声音小呢？因为你嗓子发紧，你很紧张，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心跳很加速，你头还有点晕，因为心跳跳太快了、然后有一些朋友甚至可能会二档晕倒那种、都有可能、但是慢慢你要适应，你适应几次之后，可能第一次是这么哆哆嗦嗦的，到第二次你就会觉得从容很多，然后到第三次的时候你就会想，你说我第一次我都紧张成那样了，不也没事吗？后来我这都轮到我第三次了，那还怕什么呢？然后很多人就此就完全打开了自己，希望每个人都能打开自己吧，还是呵呵。何宇可说，一个人出去旅游住酒店的时候，在前台登记，我问他，我说请问可以住人吗？前台小姐姐说可以啊。不是，那你到底是想问啥呢？这不很正常个事儿吗？你是不是想问的是还有没有多余的房间，还有没有可以一个人住的房间，我就一个人随便一个房间凑合一下都可以，是不是想问这个？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问成了住人。前台小姐姐反应也是快，要是我的话我都会反应一下啊，我们这不是酒店吗？这个闪耀的决定说，给老板发信息，想说老板东西放你办公室了哈，少打了一个字，说的是老东西放你办公室了哈。现在还在这个单位吗？还是这个老板吗？如果还是的话，我觉得你躺平吧，感觉你后面再怎么干也没什么用了。开玩笑，我觉得这个肯定你是要跟老板去解释清楚的，对吧？就是真的骂他和打字造成的误会，我觉得老板看你跟他解释时候的样子，他是能够区分出来的。而且如果老板，你跟老板之间有这么一个小插曲的话，你跟他的距离感也会缩短很多。如果啊，他是一个心胸宽广又有那么点子小幽默的人，没准以后你们再见面，他可能还会自嘲，哎呀，我这个老东西又来跟你见面啦，关系会很好，对吧？他要没有幽默感，那就还有这个 Senorita 说，想问我妈她24岁的时候体重多少，又想问当初我爸彩礼给了多少，脑子一糊问了我妈，妈你24时多少钱一斤？哎呀，你们这个家庭啊，论斤买。就这后边这两位，这好像都是有点偏口误造成的，一个是打字的误会，一个是口误造成的，这都算是脑子一抽的一瞬间也算是。其实生活当中像这种情况，不管是生活还是交友还是你的工作等等，这都很常见。因为没有谁我觉得是真的能把脑子时时刻刻保持着最新的状态，它一定会出现一些偶尔短路的状态啊。重点是短路就短路了，无所谓。但如果您一直觉得说，我怎么一到正事儿上我就说不了个正经话，难登大雅之堂，一登台就浑身紧张，恨不得让我死在台上那种感觉，那这样的话咱们就得稍微的锻炼一下了啊。你可以从刚才比如说介绍那五种方法呀，平常锻炼一下表达能力啊，等等等等。但是我个人的建议是什么呢？慎报那些所谓的什么成人口才提升班，去了以后也是让你找找自信啊。至于他们讲的那些东西呢，很多其实咱从网上找一找你也能找得到，但也不是针对所有啊，有一些班教的还是挺，老师真的是通过自己多少年的这经验总结出来的。我只是说确实这里边有一些是骗人的，您可以自己去体验一下，不管他骗人也好不骗人也好，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这都是好的啊。时间关系，今天的爱笑剧场的全部内容到此结束。烦恼忧愁靠边站，咱们快乐一天是一天。我是王上，咱们明天见。
我只是个小镇的青年，时间偷偷模糊我的脸。你问我理想有多远，能走多远就让它走多远。我 只想要快乐一天就是一天，我不管它永远到底多远，哪怕你说我成仙或是疯癫，不问明天，不怀念昨天。我想要快乐一天就是一天，只要我跑得快，悲伤就不会见面。如果说生命如何才能圆满，那就把明天当作最后一天。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